这时呢，这个阎罗天子呢就跪下来请教释迦牟尼佛说，既然地藏王菩萨有这么大的威神之力，为什么众生不肯归止到他的跟前止卧行善，以获得永远的解脱呢？那么佛陀呢就告诉阎罗王这样讲的，他说阎浮提的众生呢生性刚强，难调难服，地藏王菩萨百千劫以来把他们一一的救拔起来，因为众生的坏的习惯太重了，地藏王菩萨呢这样的慈悲有耐性，又发了这么大的愿，但是呢众生造罪的习气还是改不了，好不容易呢从地狱里面把他们救出来以后啊，突然之间又去做坏事情，躲到三恶道里面去了，怎么样救也救不完。在六道中的众生呢大部分都是做坏事情的，做好事情的少，因此我们一生当中快乐时间少，烦恼时间多。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身口意在造罪啊。佛陀说这种众生呢像是在不停的旋转一样呢，刚刚从恶道里面转出来，又会很快的又转回去了，这种情况就辛苦地藏王菩萨啦。地藏王菩萨怎么慈悲有愿力，可是众生不争气，教他止卧行善，但是他很快呢他又去造罪了，那又堕到地狱里面去了。那么地藏王菩萨的工作就是这样，专门在地狱里面度化众生。所以地藏王菩萨有一个愿，就是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谢谢各位。
人问寒山路，寒山路不通，夏天因为是，月出雾朦胧，似我何由近，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还得到其中。
亲爱的朋友，如果您必须要在亲情和金钱上做一个选择的话， 您是会选哪样呢？您会选择亲情呢，还是金钱来作为您的宝贝呢？现在啊，就请听我们今天的故事了。
消失的宝贝。
话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在渺星山的山顶上，有一种名叫梨檀的奇花。每一朵花啊，都有饭锅子那么大。它不但是香气宜人，而且所结的果实还能够延年益寿，可以说是渺星山之宝呢。有一天，有一对以卖木柴为生的夫妻在渺星山附近砍柴，中午休息的时候啊，妻子一边擦汗一边就对丈夫说：
哦，累死人了，要是我们能爬上渺星山摘些梨檀果来卖，一定能发大财，哪还用得着天天早出晚归这么苦哈哈的过日子呢？
你说的没错，不过渺星山高耸入云，可不是那么好爬的，再说也不一定真的找到梨檀花呀。
哎呀，不试试怎么知道成不成，说做就做，干脆明天就上山。咱们只要带一些干粮和水，然后沿着大树做些记号，一路往上找啊，天黑前下山准没事儿的。
夫妻俩商量了半天之后，终于决定第二天一大早就上渺星山去碰碰运气，寻找珍贵的梨檀果。没想到啊，上山的路是崎岖难行，才走了没多久就找不到可以通行的小山路了。山上面的乱草像是一把把锋利的小刀，割得他们两个的手和脸全是血淋淋的伤痕，两条腿呢也比千斤石还要沉重。要不是心里头有个梦想在支持的话，恐怕早就走不动了。幸好皇天不负苦心人，这一路上的辛苦在看到了梨檀果的那一刹那就立刻的被喜悦和兴奋给取代了。
哈哈哈哈，太好了，真是梨檀果，我们发财喽！
哎，别只顾着笑，先摘一个尝尝味道，再把其余的摘下来全部放进袋子里吧。
妻子说完了话，就伸手摘了一个果子分成两半，夫妻两人啊还来不及坐下来，就开始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了。哇，那个梨檀果啊真是有说不出的甜美芳香呢，才吃了半个就觉得整个人神清气爽，而且啊连肚子都不饿了。吞下了最后一口，两人就爬上树去摘下了所有的果子。他们带着渺星山上的宝贝欢欢喜喜地慢慢回家了。一路上呢，他们就不停地在那儿讨论着该卖的价钱是多少，还有啊，讨论卖光之后要怎么样来运用这笔不小的财富呢。
老实说，这么难得的宝贝还真有点舍不得卖呢，要不我们自己留下几个吃吧。
一听到妻子这么样说，丈夫就绷起脸来一本正经地说了：
你们女人啊就是好吃，这种珍贵的东西 应该找几个大户人家卖给他们享用，怎么能够留着自己吃呢？你可给我记清楚了，回到家赶紧找个阴凉干爽的地方，把梨干果给放好，千万别少了一块皮，缺了一个角。我得到城里去打听买主的消息。
回到家里头，两个人在屋前屋后的是看了又看，最后啊，好不容易才决定要把这袋宝贝儿放在干爽的木柴堆顶上，等到肯出好价钱的人之后再拿下来卖。
我出门这几天，梨坛果就放在那儿，别拿上搬下的弄坏他们喽。
丈夫千叮咛万嘱咐了之后，就骑着小毛驴出门了，留下了年轻的妻子一个人在家里头做着发大财的美梦。等啊等啊，就这样等到了第六天的中午，丈夫才回来了。只见到他兴奋地推开了门，大声地叫妻子赶紧把梨坛果拿下来，打算要送到城里头去卖。
哎，怪了，袋子怎么这么轻呢？
丈夫拿着布袋觉得重量不对了，他生气地质问起妻子，而妻子呢就一面猛摇头一面紧张兮兮地说，
我没动过呀，别这么凶巴巴地看我，先打开袋口看看再说嘛。
丈夫手忙脚乱地解开了袋口，往里头一看，哎呀，可不得了了，原本满满的一袋果子怎么现在变得只剩下半袋了？这不是妻子偷吃，难道是果子自己长了脚自己偷跑了吗？哎，这个可怜的妻子啊，在百口莫辩之下被打的是遍体鳞伤，吓得她连夜就逃跑了。而这个莽撞的丈夫呢，在半夜气消了之后，爬起床来仔细地数数变成了又黑又小的梨坛果。天哪，这下才知道树木没错呀，不过是因为天气干燥，果子缩小变干了，才造成了这场大误会。唉，原来那消失的半袋宝贝儿并不是梨坛果，而是他自己的理智啊。亲爱的朋友，有道是贫贱夫妻百事哀，但钱财是必须要取之有道，再加上夫妻和乐才能够安然的享用，您说是不是呢？好，祝福您健康吉祥，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你我他会客室，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湛山法语节目。湛山法语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傍晚7点到8点 AM1430 频道为大家播出。如果您想参加湛山精舍所举办的法会活动，欢迎和湛山精舍联络，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电话是905-886-1522 905-886-1522 转内线227。
出一生普度众生，生生世世走下去。
在今天的你我他会客室，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Annie 你好。
丹莉你好，听众朋友你们好。
Annie 啊，平时你是不是常常去湛山精舍？
是啊，现在我几乎每周都要去，礼拜天去参加周日法会和听师父讲佛学入门， 只要有空，我就参加展山组织的各种法会和活动。我的林可白的同学和老师都知道，他把我的业余时间和赚得满满的，但是心情也是好好的。本来我们是为了孩子来的，要学的东西特别多，既要学烧菜，又要学做家务，还要学买东西啊，学语言，再加上学佛就太忙了。但不知为什么，就是越学越高兴，而且对生活也没有那么要求了，简单就好了。身体现在也好了，感觉在这里挺开心的。前两天我还参加了弥陀佛期，从第一天到结束，我天天参加，老公来了也不陪他，因为我很珍惜，一年才一次嘛。同时这次法会对我的触动太大了，在我的周围就有人看到了观音菩萨和弥勒佛示现，我也感应到了菩萨的加持，真是太美妙了，现在使我坚定了学佛的信心。
那么是什么样的因缘使你开始学佛的呢？
这是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华联上下的魏总啊，信佛，他很虔诚的，到处去烧香供佛，还把一个会议室改为了开智慧堂，可想而知，他不仅仅信佛，还将佛法运用到了他的生意上。他几乎是我们倪锦一家的楷模，所以他的行动对我也多少有些影响。一次，他组织我们到上海去听一位老居士讲佛法，回来的时候给我们每人一套资料，说按此做就可以消灾延寿。当时我对佛法几乎是一片空白，心里总是不信。在之后的两年里，也有人向我推荐，我的朋友是我们当地的那个规划局长，从北京请来了一位高僧，每月来一次，对他们进行灌顶和教他们打坐，说是可以治病的，因为我身体不好嘛。后来还有一位我外进去的那个局长朋友，他到台湾访问时带回了一个高僧，问我是否也试一下，我还是没有动心，可能就是缘分没有到吧。不过有一点我是经常做的，我每到一处只要见到庙就要去拜拜的。记得出国之前，我到日本旅游时也到了清凉寺和浅草寺去拜拜，而且连续几年我们一家年年到普陀山去烧香。但那时候真的一点都不懂，上山烧香，下山就去吃海鲜了，真是罪过。我真正的学佛还是来了湛山后，听了师父的开示，在圣智师的帮助下，才一点一点的慢慢转变过来的。
那你怎么会去到湛山精舍的呢？
在2007年的时候，我刚刚到多伦多嘛，当时我办的是工作签证，所以不能启动令可。待安置好家后，闲着没有事，我就想到庙里去拜拜吧。听朋友说这个庙很大的，很有名气，也离我家不远，于是我就找到了他。到大殿去要换鞋，很干净。那天正好是十四吧，很多义工正在摆放桌子啊、拜垫啊，我就问他们在干嘛。当时那个义太就告诉我，明天是十五，有法会，你要不要来参加？那我想，反正在家也是闲着嘛，不如去了。去了后，我感觉宰山精神很讲究威仪的，规矩也特别的多。这里大多是广东和香港人在做法会的服务，他们的话我听不懂，我的话呢，他们也听不懂。我是第一次参加法会嘛，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规则，所以就被他们搬来自欺的，很多时候都觉得很被动，心里就有点不快活。不管怎么说，我们在国内也算是成功人士了，自己总是支配着别人，管理着别人，到处受人尊重，哪里会这样被指来划去的，感觉真的是有点不舒服。但因为我也是企业的老板，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看待这间庙的话，我觉得他们管理得非常的好，非常有士气，如果他们的脸上能露出一点笑容的话，那就更好了，但他们已经不错了，毕竟他们是义工嘛，他们放弃了自己的修行为我们的修行服务，确实也是难能可贵的。在法会马上要开始的时候，达依法师的出现使我眼前一亮，他慈祥而略带威严的神情，以及那气度不凡的几次，使我心头的不快马上烟消云散了。我从来没有见到这样的法师，感觉他既有学问，好像又很有能力，一股正气从他的身上散发出来，使我好像由人生出敬畏的感觉。 这时旁边的人告诉我，很多人愿意跟他说话的，而且跟他说了就会心情好起来。于是我就想，这是一个正法的道场，就报名参加了文殊殿的义工组，每周五的3点到6点起值班。
那么你在湛山做义工啊，有什么样的收获吗？
我在湛山做义工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了湛山有10个道场，还有湛界的4大名山，有300多个义工，10几个义工组，常年呢举办各种法会啊、佛系讲座啊、读书会啊、放生，还有传座、读诵经典等等。他们是纯纯大乘起信佛法的，师父呢很敬意，办很多法会，每一场法会都亲自参加，都很殊胜，参加的人都能得到利益，所以来的人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漂亮了，并且还吸引了一些西方人。这次伏羲有2个西人一天都不拉，这是真是了不起的功德啊！我们华人在这儿是少数民族，人数至少大家都知道，最主要的是我们师父还在这里发愿结4大名山，真是不可思议啊，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仗绩啊。
那么你说的文殊殿啊，就是四大名山的筹建处吗？
嗯，对呀，文殊殿就是四大名山的筹建处，在大殿的旁边，那里的义工啊都是知识分子。我最先认识的汤姆就是一位化学博士，人谦虚大度，善于帮助新来的人，是我的第一位神知识。我们在那里做义工，主要是推广4大名山，为4大名山筹款，让香客了解我们在建的加拿大4大名山其实是跟中国的4大名山一样的。4大名山首先建的是五台山，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而文殊菩萨就是代表着有智慧。师父说，人要先开智慧，有了智慧就能读书了，就能找到工作，家庭就幸福。我和我的一位同学也发心，用我的私房钱跟随师父做了五台山的发起人。如果我们大家有心为了子孙后代种福田的话，现在真是时候。我想我们可以生活的简单一点，每天积省一点点，用积省下来的钱捐给五台山，这是多么有意义的盛事啊！每次我看到师父，就仿佛看到了4大名山在他的身后高高的矗立着，想着那开光那天他会笑得怎样的灿烂，因为他为建造五台山付出了太多太多。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为了我们的加拿大五台山。
听你这样的分享啊，知道是你从原来的不太相信到现在的真信。我听说学佛的过程啊，是信愿行，你曾经发过什么愿吗？
是啊，我也发过愿，我在观音菩萨前发誓要帮助师父建造五台山。虽然我来的时间短，认识的人有限，能力也有限，但我想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我努力了，尽心尽力了，也就对得起佛菩萨了。我们都是佛祖的义务县成员嘛，待道无求品自高，我不求什么，只求五台山早日建成。
非常谢谢 Annie 所做的分享，在下一个星期的你我他会客室再和听众朋友继续聊。
阿弥陀佛，谢谢您给众生的净土，让众生的解脱。阿弥陀佛，谢谢您给众生的希望，让众生不怕荒。甘霖，我愿意献出一生弘扬佛法，这条路一直往前去。感恩您，我愿意献出一生普度众生，生生世世走下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会生生世世追随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会不断
春来临，新的一年开始了，相信很多朋友们都祈求着阖家幸福平安。新春点灯乃是中国传统的习俗，每年春节为您的家人以及海外的亲友供奉一盏平安灯，可保阖家平安，四季吉祥，生意兴隆，延年益寿，福慧增长。每盏平安灯是加币200元，可以写四个名字。供灯的地点就在多伦多湛山精舍，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时间就是从即日起到2010年的4月3号，也就是农历2月19观音诞圆满。供灯善款将用作筹建家国佛教五台山观音殿工程，并且可以提供退税收据。欢迎朋友们致电905-886-1522内线227，905-886-1522内线227查询详情。祝福所有的朋友们在新的一年当中福慧增长，吉祥如意。下一个星期我们同一时间准时空中和你相会。
阿弥陀佛，谢谢你给众生的净土，让众生的解脱。阿弥陀佛，谢谢你给众生的希望，让众生不彷徨。甘宁，我愿意献出一生弘扬佛法，这条路一直往前去。甘安宁，我愿意献出一生普度众生，生生世世走下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会生生世世追随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会不断念下去。众生的解脱，阿弥陀佛，谢谢你给众生的希望，让众生不彷徨。
甘宁，我愿意献出一生弘扬佛法，这条路一直往前去。
甘宁，我愿意献出生不度众生，生生世世走。